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警方星期二说，在一家慈善商店造成一名员工受伤的不是炸弹，是一枚燃烧装置，而且这个事件与该地区还没有破案的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无关。奥斯汀助理警察总监雷斯对记者说，美国好意慈善事业组织一家商店的员工被告知扔掉一个箱子，里面装的物品包括两个小型装置，其中一个装置在这名员工搬动箱子的时候燃烧。雷斯说，这个装置大约15公分长，非常像40毫米的模拟炮弹。助理警察总监雷斯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个事件与早些时候发生的攻击事件有关，呼吁公众如果发现任何可疑包裹，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三月在奥斯汀地区发生了5次爆炸，总共有2人被炸死，4人受重伤。最新的爆炸发生在星期二凌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附近的联邦快递分拣设施中，一个包裹炸弹爆炸，但是没有造成伤亡。警方还派员到奥斯汀机场附近的一个联邦快递设施调查一件可疑包裹，并认定其中装有炸药，与以前的炸弹包裹有关。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发表讲话说，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正联合调查这些爆炸案件。警方还在把爆炸炸弹事件视为可能的仇恨犯罪来调查。美国称，美国和韩国决定4月1日恢复联合军演，规模不减。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已经同意恢复年度两军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因为韩国主办平昌奥运会被搁置的2项军演。有关官员们说，驻朝鲜半岛联合国司令部已经将美韩联合军演的日期和这些军演的防御性通知了朝鲜方面。依照惯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将视察这些军演，以核实军演是否符合停战协定。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上个星期在五角大楼表示，美韩两军每年都举行强劲的多个系列的联合军演，今年不会跟以往不同。美国政府思考应该实施怎么样的最佳医疗政策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看来越来越打算不采纳一些军方高层人士的建议。川普总统面临5月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他星期二再次表示，除非其他伊核协议签字国愿意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动，否则他不怕将美国撤出这个协议。川普一直对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持批评态度，这个协议的目的是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堵住伊朗制造核弹头的途径。自那以来，美国军方高层人士一直强调伊核协议利大于弊，尽管他们也对伊朗在中东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忧伤，感到担忧。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参联会主席邓福德都表示，维持伊核协议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以色列军方星期三承认，他2007年发动空袭，摧毁了怀疑是叙利亚核反应堆的目标。以色列说，叙利亚戴尔祖尔地区的这处设施当时已经快开始运转，于是派遣了一组战斗机执行绝密使命。以色列星期三披露的信息包括一段解密的视频，据说这段从驾驶舱拍摄的视频显示空袭的实况以及与行动有关的相片。叙利亚否认他在那里建造核反应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2011年说，叙利亚的那处设施极有可能是一座核反应堆。著名人权人士杨建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并与在场中国政府官员就谁有资格在会议上发言展开激烈交锋。他被中国官员3次打断，但终于完成发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到了住在 Riverdale 的 Stuart 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刚刚从邮箱里把邮递员送来的信取回来。
有一封县政府寄来的信，是写给 Maryland 的。Maryland 打开信一看，是县法院让他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Maryland 不禁有点担心，因为他对做陪审员的事儿一点儿也不了解。
不过 Philip 曾经做过一次陪审员，他告诉 Maryland 能够亲身体验美国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ill B-I-L-L Bill 是名词，意思是账单。
Courthouse C-O-U-R-T-H-O-U-S-E Courthouse 名词，意思是法院，法院大楼。
Clerk C-L-E-R-K Clerk 名词，意思是职员，书记员。
Mailman M-A-I-L-M-A-N Mailman 名词，意思是邮递员。
Jury J-U-R-Y Jury 是名词，意思是陪审团。
Object O-B-J-E-C-T Object 是动词，意思是反对。
Fascinating F A S C I N A T I N G Fascinating 形容词，意思是迷人的，令人入胜的。
Juror J U R O R Juror 名词，意思是陪审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2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会把每一句话翻译成中文。这段课文的内容是 Robbie 从外面的信箱里把信拿回家，告诉爸爸 Philip 有他两封信，还有一封是给嫂子 Marilyn 的。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这是星期六早上10:20，今天阳光明媚。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2 letters and some bills.
邮件来了。哎，爸爸，你有两封信，还有一些账单呢。
Thanks.
谢谢。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哎，你看这个信封是写给 Marilyn 的，是从县法院寄来的。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让我看看。县书记员，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Marilyn 在她的房间里吗？我给她送去。Marilyn, 我是 Philip.
Robbie 说 ,The mail is here, 邮件来了。在这里 ,mail 是指邮递员送来的所有邮件，其中呢包括送来的杂志啊、广告或是账单等等。
账单是 bill。像房屋贷款公司啊、电力公司啊、还有供水公司、煤气公司、电话公司、还有信用卡公司，每个月呀、都会把用户应该付的费列出来，然后把账单呢寄到他们家里。由于各公司的结算日期都不一样，所以家里3天2头的都要收到账单，也挺烦人的呢。
要你付账呢，那就是 to pay the bills， 你不情愿。但是这 bills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那就是纸币 ,$10 bill, 一张$10的纸币 ,$100 bill, 一张$100的纸币。小华，你该不会讨厌这样的 bills 吧？
那你说的一点也不错。bills 解释为账单的时候我不喜欢，但是 bills 解释为纸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啊。不过玉文，从这个词可以看出学英语也真是不容易。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情况下，意思完全不同。
Marilyn 收到的信是从 County Courthouse 寄来的。County 就是县 ，Court 是法院或是法庭。那 Court 和 House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意思呢还是法院。County Courthouse 就是县政府的法院。
Clerk 这个词可以指一般的职员，比如你到银行去办事。接待你的工作人员就是 clerk， 但是课文里说的这个 county clerk 不一样，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职员，而是县政府里面专门处理档案和法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书记员或者书记官。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Marilyn 打开 Philip 送来的信，果然是 Philip 所猜的，是县政府法院通知他下个星期去担任陪审员。Philip 告诉他，担任陪审员啊很有意思，可以亲身经历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早上好，我正在想在邮递员来之前把信写完，他走了吗？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He left this for you.
邮递员已经来过了，这是他给你送来的。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哇，看起来这么正式，是什么呢？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我看像是让你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Philip, 你对了，他们要我下星期去县法院。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啊，好，我想你会觉得做陪审员非常有意思。
Really? 真的？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没错，担任陪审员同平时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同你的日常工作非常不一样。
Yeah, I guess so.
我想是这样吧。Marilyn 原来想在邮递员来以前把他的信写完，一看到 Philip 来送信，他就问 Did I miss him? 我错过他了吗？或者说他走了吗？ Miss 在这里呢就是错过的意思，可是这个动词啊也可以是想念，想念我的朋友，那就是 miss my friends。 Marilyn 啊一看到信封就觉得有些不一样， It looks so official，这信封啊看起来这么正式。 Philip 说他觉得那是让 Marilyn 去当陪审员的通知书， A notice for jury duty。
美国法院啊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要由12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法院呢随机的挑选一些人，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认可后选出12个人。被挑选的人如果和案件当事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就会被取消担任这一案件的陪审员的资格。没有特殊理由，被点到的美国公民不得拒绝履行陪审员义务。当然了，具体的程序啊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呢。
Philip 说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担任陪审员同平时每天的活动啊是截然不同的。Spend your days, 过日子，度过时光。我呢虽然没有做过陪审员，可是啊我也听朋友讲过，12个背景、教育程度、族裔和宗教，还有在政治信仰都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讨论案件，而且还得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别的地方啊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陪审员，以为要用自己的假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能准假。 Philip 告诉他，做陪审员是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老板必须给时间。
Philip?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Why not?
为什么不能？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我怎么能再向 Rita Mae 请假呀？我已经休过假了。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Marilyn, Rita Mae 不能不同意的。所有雇主都知道担任陪审员的责任。要你去当陪审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
Well, what about my job?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在担任陪审员期间，你的工作万无一失，那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任何老板可以因为他的雇员去法庭做几天陪审员就把他解雇。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I was on a jury once.
我做过一次陪审员。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那会儿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正在放暑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Marilyn 谈到做陪审员的时候有点犹豫，她说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做。这可能是她的真实想法，因为她怕老板不准假。她不知道担任陪审员是法定义务，不需要请假，老板呢也不能不同意。
Philip 对 Marilyn 说，他的老板不能阻止他去做陪审员。Rita May can't object. Object, 反对、拒绝。反对什么就要在后面加上 to. Object to something. Philip 要是说完整的句子的话，他就应该说 Rita May can't object to your serving as a juror. Rita May 不能反对你去做陪审员。
Philip 说的对，美国法律啊，明文规定，任何雇主非但不得由于雇员担任陪审员不上班而把他们解雇，而且呀，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资要照付。美国人啊，不管是家庭妇女还是公司的 CEO， 谁每天手里都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做，但是他们在担当起陪审员的时候可不含糊，不但要放下手头的事情，而且分析起案情来啊，可认真了。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Marilyn 请 Philip 讲讲当陪审员是怎么回事。 Philip 说，亲眼看到美国法律机制的运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当年啊，差点就放弃学医而想转学法律呢。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给我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啊？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他们说那个男子偷了钱，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陪审团认定他有罪，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案件。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你觉得有意思吗？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那简直太吸引人了，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法律体制的运作。哈哈，有好几天我甚至想从医学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呢。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我很高兴你没有转专业，你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在一个星期内我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陪审员，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I'm sure you were.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我肯定你很优秀 ，Philip。谢谢你跟我讲你担任陪审员的经历，我不再有顾虑了。而且啊，我想担任陪审员会很有意思的。
我对陪审团的了解呀，还是我邻居告诉我的。但是 Philip 是有亲身的经历，而且还把一个偷钱的人定了罪。定罪英文是 find guilty， 比如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有罪。认定无罪呢是 find not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无罪就是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not guilty。
说到定罪啊，美国司法呢采取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以前，被告必须要被视为无罪的。
在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啊，法官会要求陪审团必须拿出一致意见，否则法官会宣布审判无效。这十二名陪审员的意见会决定被告的一生，甚至生或死。
所以咯， Philip 才会说 It was fascinating， 太有意思了。 Fascinating 的意思呢是吸引人，引人入胜，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感叹词。 At work，在一般情况下 at work 就是指在工作。 Where's Sheila? She's at work? Sheila 在哪儿？她在上班吗？或者她在工作吗？但是 Philip 说的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就不可能是法律体制在上班，而应该要翻成法律体制的运作。
Switch S-W-I-T-C-H Switch转换、转变，从什么换到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到什么，就是 switch from A to B。 比如 Elizabeth switched from literature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her graduate years。 Elizabeth 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文学专业转到国际政治专业。
Marilyn 在了解了做陪审员的情况之后呢，觉得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不再担心了。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Anymore 是不再，再也不的意思。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Philip think the letter to Marilyn was about? He thought it was a notice for jury duty. Was Marilyn excited about being called for jury duty? No,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it.Can American companies fire workers for being on jury duty? No, nothing can happen to one's job whil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Why did Philip know so much about jury duty? Because he once served as a juror when he was a medical student.What did Philip think of his jury experience? He thought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德州奥斯汀的警方星期二说，在一家慈善商店造成一名员工受伤的不是炸弹，是一枚燃烧装置，而且这个事件与该地区还没有破案的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无关。奥斯汀助理警察总监雷斯对记者说，美国好意慈善事业组织一家商店的员工被告知扔掉一个箱子，里面装的物品包括两个小型装置，其中一个装置在这名员工搬动箱子的时候燃烧。雷斯说，这个装置大约15公分长，非常像40毫米的模拟炮弹。三月在奥斯汀地区发生了5次爆炸，总共有2人被炸死，4人受重伤。最新的爆炸发生在星期二凌晨，德州圣安东尼奥市附近的联邦快递分拣设施中一个包裹炸弹爆炸，没有造成伤亡。警方还派员到奥斯汀机场附近的一个联邦快递设施调查一件可疑包裹，并认定其中装有炸药，与以前的炸弹包裹有关。警方还在把炸弹事件视为可能的仇恨犯罪来调查。前三起爆炸炸死了2名非洲裔美国男子，还有一名75岁的拉美裔女子受伤，生命垂危。美国称，美国和韩国决定4月1日恢复联合军演，规模不减。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已经同意恢复年度两军演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因为韩国主办平昌奥运会被搁置的两项军演。有关官员们说，驻朝鲜半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将美韩联合军演的日期和这些军演的防御性通知了朝鲜方面。依照惯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将视察这些军演，以核实军演是否符合停战协定。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上个星期在五角大楼表示，美韩两军每年都举行强劲的多个系列的联合军演，今年不会跟以往不同。此前有报道说，美国跟韩国可能缩减年度联合军演的规模与时间，以配合正在进行的朝韩对话和可能在五月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议。美国政府思考应该实施怎样的最佳伊朗政策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看来越来越打算不采纳一些军方高层人士的建议。川普总统面临五月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他星期二再次表示，除非其他伊核协议签字国愿意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变，否则他不怕将美国撤出这个协议。川普总统一直对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持批评态度。这项协议的目的是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堵住伊朗制造核弹头的途径。今年1月，川普总统说他最后一次搁置对伊朗实施制裁，并要求国会以及美国的欧洲盟国解决伊核协议的灾难性缺陷。自那以来，美国军方高层人士一再强调伊核协议利大于弊，尽管他们也对伊朗在中东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担忧。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参联会主席邓福德都表示，维持伊核协议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以色列军方星期三承认，他2007年发动空袭，摧毁了怀疑是叙利亚核反应堆的目标。以色列说，叙利亚戴尔祖尔地区的这处设施当时已经快开始运转，于是派遣了一组战斗机执行绝密使命。以色列星期三披露的信息包括一段解密的视频，据说这段从驾驶舱拍摄的视频显示空袭的实况以及与行动有关的相片。叙利亚否认他在那里建造核反应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2011年说，叙利亚的那处设施极有可能是一座核反应堆。著名人权人士杨建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并与在场中国政府官员就谁有资格在会议上发言展开激烈交锋。杨建立应邀作为联合国观察的代表，星期二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次会议上发言，但多次被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官员打断。最后，他得以在人权理事会上完成发言。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第13届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刚刚取得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一篇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讲话，继续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习近平的自信或许来自本届人大会议的历史性决定，通过前所未有的修宪案取消习近平的任期限制，在人事布局上确立了习近平王岐山的习王体制，让人权记录恶劣的傅政华接任司法部长。有部分中国网民形容中国由此进入了至暗时刻。本届中共人大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否给中国留下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2018年中共人大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哎，各位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胡佳先生，欢迎您。
宇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胡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今天在闭幕会上啊，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习近平的演说，还有李克强的中外记者会。那么我们来看看，先来看看习近平今天在演说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胡佳，这听起来很像一首充满信心的励志歌曲啊。那么在各界都对于这次人大修宪取消了习近平任期限制多所质疑和批评的时刻，你认为习近平他的自信是从何而来呢？
他的自信呢，来源于他的无限的权力的归拢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现在修宪以后的话，确确实实中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他了，他一个人在宪法之上，然后呢所有亿万的人在宪法之下，他有了这种无有制约的权利的话，那么他也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的民脂民膏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资源用于对内的镇压和对外的这个金元外交，他将无所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的话，他甚至可以做一些美国总统、联合国秘和联合国秘书长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当然有这方面自信。另一方面呢，确实他的下属也会隐瞒一些社会矛盾给他，因为许许多多的这个稳控问题是他的那个班子都已经做到严丝合缝、密不透风了。这样的话也会让习近平感觉到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嗯哼。那胡佳，你觉得这一次我们知道谈到了这届人大，很多人说包括修宪或所谓的登基、所谓的习王体制都是这一次人大的一个重点议题，你的看法呢？你觉得本届人大最影响最深远的是哪些方面呢？
他彻底把就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然后邓小平重整这个文革之后的这种秩序完全就是给他颠覆过来了。那么在那个年代的话，邓小平虽然我们也管他叫邓屠夫，但他起码知道这个左还有这种终身领导制这种独断的专行的话是非常，就是说他更有可能让共产党失去江山，更有可能让这个国家崩溃，从经济啊到各方面的崩溃。但是呢现在来讲的话，这一届全国人大他却把这一个原来所说的在这个潘多拉盒子上的封印呢完全给去除掉了。现在来讲的话又出现了一个毛氏的人物，然后又退回到了这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那个年代，有一个终生的领导横空出世了，而且这个终生领导所作所为现在的这种社会氛围，这种歌功颂德的类似于跳中字舞啊挥红宝书的这种氛围越来越像毛的时代。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了，您刚刚也听到了胡佳先生的看法，您认为本届人大它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在哪些方面呢？
如果用民间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辛辛苦苦四十年一觉回到改革开放前，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次通过这次人大确立了所谓的胡王体制，这个事情是一个场严重的倒退，大家知道。但是在我的判断，第二点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习王统治的那个集权统治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它是像一个抛物线一样，前五年它还在慢慢的上升，大体上还在慢慢上升，虽然后期已经乏力了，但是到了现在，它是到了它的最高点，往后就开始要走下坡路了，因为它这次修宪实在是非常的不得人心，而且非常的愚蠢。执行这种统治，也就是说，他又重新把过去毛泽东政治那套搬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政治这四十年来久违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非常黑暗的统治方式。所以，如果是二三十年后，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的后代来回顾这样一次2018年这样一次人代会，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这将近3000人所谓的我们的代表，人民代表会齐刷刷的100%的同意一个统治者终身的来统治我们，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而且所有的人都同意，在高压政治下这样同意，就觉得中国的政治不可思议到了这种地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持久的，他不可能就是说是像如习先生所臆想的那样，最后达到他到死之前都掌握大权，这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他现在已经面临了一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不管是在国际国内还是在各方面，他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一个新的冷战的态势正在开始，而且他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外交上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艰苦的。刚才大家都知道了，包括台湾旅行法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看得出来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陷入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困境之中。
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谈到这次的人大会议的时候呢，当然人大会议触及的触角也有很多，包括了政治人事的布局，包括了社会经济民生各个方面，但是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聚焦在政治在人事布局上，因为在这两方面对于中国未来还有它的发展方向的影响可以说是最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继续来谈到，在我们的展开讨论之前呢，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这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啊，我在线上，主持人好啊。我认为这次人大会议它标志着就是从前五年西王以反腐巩固权力为主，过渡到西王将以县治国，以经济建设防范金融风险，规范这个国家这个治理体制为主啊。我觉得我认为这个王岐山要回到他这个搞经济的这个原来这个强项，他原来是搞经济的，帮助习近平实现他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一个政治抱负。我还是那个观点，习近平是需要时间来进行他的政治改革的。这个王岐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政治家，因为18大前中国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我们是能感觉到的，当时是真是无官不服。我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个他们还是挽救了这个国家的，因为中国是人多他乱不起。好，谢谢主持人啊。
好，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您好。
喂，
您好，请说。
我觉得那个习近平集权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啊，中国走民主啊，也就变成那个印度就变成民国啊，就自取灭亡，绝对走不通。美国的民主都是以强大的工业作为根基的，所以它能走通。中国还跟人家不一样，它必须集权，然后集权集制。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 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今年两会呢是有两个看点，一个是袁二打破了两届的任期限制，只有两票反对，第二点呢是两名记者的两只白眼。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中共的这次人大给中国留下的是全国人民的绝望，他毁灭了人们对中共最后的幻想，也毁灭了中共政权软着陆的一切可能，更毁灭了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家将来转型和平的可能性。这是对历史的犯罪，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也毒死了自己不被历史清算的可能，这一切无疑是非常悲哀的。而这位署名叫王杰峰的网友呢，他也认为人大将中国带入了又一次深深的黑夜，我不知道这个黑夜还会持续多久，可能还会很长，但纵使再黑的夜，地球再转，我们总能等到黎明的那一刻，中国人加油。我想请胡佳跟我们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听到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所谓的强人治国，实际上从这个修宪案提出之后到他通过，到现在习近平再次获得连任，很多人都在讲强人治国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你的看法呢？
就是共产党一直是以俄为师嘛，就是以这个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所以呢在这个普京对于习近平个人的影响上，我看是就是非常明确的，包括长期的执政，包括一个强大的总统和一个所谓的强大的俄罗斯，这套思路习近平是愿意去就是说吸收这套这种理念的。再有的话就是说现在他的强人治国是一种以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叫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为这个社会的的确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很多的财产意识权力意识，那么当他们发现以前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桎梏是非常多的，而且有许多不公平的这种东西存在的时候，而且很多的谎言逐步被看破的时候，他对共产党他的这种统治机制对社会的压迫能力就越来越弱了。那他现在所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个整个的党再更加就是这个组织更加密集起来，然后呢有这种力量，然后他所有官员去效忠于他们共同的这个利益，好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说更加严密的统治这个国家。那在这方面的话，他必须要表现出来一种强人的状态，不容任何挑战，就不容他自己内部的挑战，也不容社会的挑战，这样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和红色江山的永固。
嗯哼，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天在报道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新当选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还有人民日报也在这个星期一发表社评，是这样的来称呼习近平的，他称习近平是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那么我们看到了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这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对领导人最高级别的歌颂，这要超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江泽民核心的这类的用语。我想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待现在习近平已经没有任期的限制，已经集中所有的权力，那么下一步这个所有的这个党天下之外，现在把他封为人民的领袖这样的一个新的封号，您怎么样看待未来的发展？
这明显的是向毛泽东的统治方式过渡，而且他现在在包括用语上刚才说的所谓舵手，因为大家知道在文化革命中间唱的最熟的最多的一首所谓歌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歌颂毛泽东的。刚才也有网友说这个强人统治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而且还是共产党还是就所谓不忘初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统治了中国，一个强人总统治是非常大的灾难，毛泽东就是个先例，而且甚至还不像普京是他毕竟去掉了共产主义这个之壳，他毕竟还是有多党竞争，他毕竟还是经过了真正的选举，虽然他利用了宪法这个漏洞可以说是可以轮换这样的选，但是他毕竟还经过了选举，这一切在中国都不存在。而如果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强人治国，最后走的非常大的可能性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这种可能性。最后大家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白白的饿死了，就是一次大饥荒就饿死了3000多万人，完全是人为的政策造成的意识形态造成的死亡。 还有种种巨大的灾难，那不用说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啊，包括反右啊，诸如此类的，这些巨大的灾难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大饥荒这种巨大灾难，没有，从来没有出现过，不管是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出现这样大规模的灾难。所以说这些人说的强人治国，如果是说还而且是在共产党，注意到这个共产党这个统治框架下的强人治国，这种灾难是非常难以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 Minamoto S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人大能留下什么？就是一场戏而已。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压过一切，巩固自己绝对地位，歼灭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操控着3000具傀儡，表演给14亿中国人、给世界看而已。”这位署名叫廖尚文的网友他说，19大再次证明人大只是中共的橡皮图章，共产党的地位高于国家，人民没有公民的基本自由，事实上成了共产党的奴隶，随之而来的将是巨大的移民浪潮。如果中共政府不把人民当人对待，人们将宁可忍受歧视当美国二等公民，至少还能有人的基本自由与尊严。另外，这位署名叫自由人的网友他说，大一统带不来民主，带不来人权，带不来多元包容，带不来幸福，只带来独裁者跟愚民的虚荣，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的虚荣却是别人的颠沛流离，你还支持吗？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这是署名加减备要实事的这位网友，他说，这次人大呢是一届气氛凝重，充满灰色调的会议，与会人员普遍情绪沮丧，如丧考妣。这次人大是一次预示着中共党内矛盾公开化，昭示中共党内有着巨大分裂的大会。我们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待2018年的中共人大会议？它给中国到底留下了什么？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天津的艾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听不，好，我们等听下一位这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
您好，
哎，您是
您好，
您是艾先生是吗？
我就说一下，
好，
是，我就说一下，几位嘉宾总说这个民主制度好，我就想用这个我们周围的印度、菲律宾或者印尼这些国家跟中国比一下。就是像印度，它在建国的时候跟中国比，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强，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那个发展，中国已经超，中国的国内产值已经超过了它的5倍。就是关键，中国人民看到了实惠，所以还坚持这种共产党的领导。你们总在这坐二论道，你像美国为什么想选举川普总统，不就是反对你们这种政治正确的人吗？
嗯哼，
谢谢。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重庆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
您好，请说。
我说啊，现在的他们这个人大也好，什么大也好，他实际上他不是共产党，他把我们当作动物世界，他们是强肉得食。他们现在这个问题啊，我给他用8句话来总结。8句话什么话呢？他们是国冠满盈成群队，酒池肉林食商会，商讨自量反腐罪，清官两年赏教内，他们就是这样开始4句话啊。
好，谢谢您，重庆的陈先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想继续回到在北京的胡家啊，那么有的时候心情挺沉重的，听到了很多的观众朋友当然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但是现在不可否认，在中国有很多的中国民众认为，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经济生活改善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实惠，所以共产党的持续领导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那么我想请胡家来跟我们谈谈，从这次人大经过修宪，那么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不是也因此点醒了一些中国民众？还是说，还是有人持续的认为，习近平的继续掌权、继续执政，对中国、对中国的改革是一件好事呢？
我看到是3种情况，一种是其实是大部分人，因为他们从就我其实我也是吧，从生来就没有选票， 那么这些没有选票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政治的发言权，没有选择权，所以说他们对修宪本身并不太在意。反正每年你们照样去开两会，在上面去这个大声高调的宣传，我们继续歌舞升平，这是一类人，就说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吧。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他们是怎么说呢？经过了长时间的洗脑，他们是很拥护共产党，当然可能利益相关吧，或者家庭啊什么家族的利益相关。所以说修宪也罢，强人政治的执政也罢，他们觉得说未来的路能够巩固，能够不会丧失江山，那么应该追随着习近平，追随着共产党做这样的这个事情。另外有一类人，就是在修宪的消息2月25日发布的时候，为什么百度上突然增长了那么多倍的移民这样的搜索？那这些人实际上是明白，如在这个修宪之后设立，比如说无限任期，设立监察委，设立东厂制度以后，这个国家将向怎样一种灰暗帝国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选择用脚投票，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么这样的一群，就是说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社会精英啊，因为他们确实是懂，他们有许多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他们也知道什么叫普世价值，什么叫经济规律这样的。那么主要是这三种类型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很遗憾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人其实是占大多数的，就是说上面的宣传什么，他们每天就是这么逆来顺受的接受而已，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利，并没有想到这个国家的财富不是共产党给予的，而是你自己创造的，而你恰恰是你养着这个党，那个党却每天的宣传是如何你要去感恩他。
嗯哼，我想我们来看看这次的人大会议，当然除了在政治在人事的布局上有一些这个新的发展，甚至有人说是戏剧性的发展之外，但是在这次的两会上也有一些花絮发生，这也让人们有一些醒思。我想首先就先请胡佳来跟我们谈谈，就是这次的两会女记者翻白眼的事件，也有很多人说这件事凸显了许多更深层的一些原因。那么就在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贺卫芳先生，还有一群可能是他的朋友集体翻白眼的这张照片呢。看来这起翻白眼事件呢，仍然在后续的在发酵当中。我想请胡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啊，有外媒称这个白眼叫史诗般的白眼嘛，它真是，就是说发生的恰到好处。因为这次这个人大呢是一场就是说非常禁锢的会议，特别特别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明的暗的这种限定和限制。在那次这个直播，因为它恰恰是因为它直播，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镜头避讳过去。那么，梁湘仪。他所做出的，这是一种本能的，作为一个记者，对于假记者，对于所谓提问表和发言棍，就是发言棍是指那个新闻发言人，这种提问表之间的配合，这种做戏的一种厌恶。那这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共振，这才是真正的共振。这样，那么你会发现到，就是他的共振，他的共鸣在很多地方遍地开花，不仅仅是外国人看到，中国人许多的看到了以后的话，也是轰然，就一下子把这个两会所塑造的这种不容挑战的气氛就完全的就是化解掉了，完全的瓦解掉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如果说你对专制体制你还没有胆量去竖起你的中指的话，那么你至少可以给他一个白眼吧，这样。那么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白眼是全不费功夫的，你只要用这种小小的这种意识来表达的话，那么也是你对这个整个的这种强权说了不说了我反对。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在北京的胡佳先生，感谢二位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话题呢，要和您来探讨贸易战、旅行法刀刀见血，美中关系是否山穷水尽，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